马丁·路德说，在诗篇中，我们观看所有圣徒的心灵，并注视那美丽悦人的花园，就是天堂。这一季就让我们一起来挖掘天堂里的瑰宝。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上一回呢，我们讲到了诗篇第16篇的难解字义解析的第六节，这一回呢，我们要从16篇第8节继续往下讲。16篇的第8节经文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这里的我便不致摇动，当然就是指我不会动摇的意思。那这个动词呢，是诗篇15篇、16篇和17篇的一个连结的纽带。它的根本含义是移动、绊倒、摇摇欲坠。这里我们看一下诗篇15篇的第5节说，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再看16篇的第8节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再看17篇的第5节说，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这3节经文呢，都有类似的移动、绊倒、摇摇欲坠的意思。下面我们看16篇的第9节，经文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里的灵呢，我的灵，其实它有一个意思是我的舌头的意思。希伯来文呢，将我的灵翻译成我的荣耀，而其实是一本却翻译成我的舌头。加尔文呢，接受其实是一本的解读，以便作为跟我的荣耀的一个区别。因为呢，在创世纪的49章6节里面使用了同一个词，而这个词呢，似乎带有言语的意义，所以这边呢，才翻译成我的舌头。因为它跟言语相关。再来往下看，我们看16篇的第10节经文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把我丢到死者的国度，也不会让你忠实的人看到腐烂。无论大卫面临什么情况，他们都威胁着死亡，现在呢，他确信他不会死，或者即使他死了，主也不会抛弃他。而这一节经文提到的朽坏，其实就是希伯来文的腐烂这个词，那也可以翻译成腐败。相较之下呢，其实是一本有腐朽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就意味着身体的腐朽。作为对耶稣复活的一个提及呢，其实是一本是一个更容易的参考版本，他只是稍微更容易地将诗篇解释为他指的是坟墓中肉体的实际毁灭。下面我们看16篇的第11节经文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一节经文呢，讲的就是一条生命的路，因为神而喜乐的意思。生命的路呢，这一个词呢，也属于智慧的语言。比如说可以参考一下箴言2章19节、5章6节、10章17节，也可以另外参考马太福音的7章14节。我们看一下这4节经文。箴言2章19节提到，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 箴言五章六节说，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他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箴言十章十七节说，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说，引道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四节经文都提到了生命的路，这是来自神，跟神同在，在神里面的生命才有的。神是生命的本身，并且在神面前达到顶峰。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生命记》的三十章十五节。这一节经文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在你面前，这个字面意思是你的脸。在旧约当中，看见神的脸是如此的令人敬畏，以至于可能会被判死刑的。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的33章20节。经文说，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但是呢，这仍然是伟大信仰者的一个心灵渴望，也就是见到上帝的脸并生活着。从历史上来看呢，这是指在圣殿当中的敬拜。这里可以参考一下诗篇的十一篇的第七节。而在救赎的历史中呢，它象征着信徒将见到神的脸的最终状态。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启示录的22章4节。而这一节经文提到，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指的就是永恒的快乐就在你的右手。右手这一个词是特权和权威的一个隐喻。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的48章12到20节，诗篇的109篇31节，110篇的第5节，121篇的第5节。有学者认为这一段经文揭示了永生的希望，甚至是应许。再来，我们来看第三部分，关于诗篇16篇的神学见解的部分。如果诗篇14篇到16篇按正点顺序的进展，反映了诗篇第一卷编辑的想法，就是诗篇16篇的敬拜者已经在圣殿或会幕中与上帝同在，穿过了神的大门。无论诗篇作者的处境如何，他都暗示他的世界中潜伏着某种危险，因为16篇第一节说，我的上帝啊，求你保佑我安全。而在最后的祈祷中，他见证了他的祈求得到了答复，因为他确信上帝不会把他遗弃到坟墓里。这里可以参考诗篇16篇的10到11节。他刚提出请求，就提出了他信仰的大前提。16篇第二节说，你是我的主，离了你我就没有好处。也就是说，耶和华是诗篇作者的良善，他的愤，他的悲。这里可以参考16篇第5节。从世人的愚昧，诗篇14篇，到公义的道路，诗篇15篇，一直到神的面前，诗篇的16篇的旅程，已经把世界的吸引力越来越远地抛在了身后，直到大卫能够说，除了你，我没有什么好处。大卫承认主是他喜乐的基业，这里可以参考16篇第6节。产业或者是继承这样的一个观念，包含着一种对过去的感觉，一种归属感，一种永久的家的感觉。大卫在主里找到了这一点，他对应于喜乐的地方，正是在喜乐的地方和喜乐的基业的光照下，我们才能够理解诗篇作者在主面前的喜乐。这里可以参考16篇的第9节和第11节。主向大卫显明的生命的路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他没有办法想象被遗弃致死。这句话出现在智慧文献中， 比如说箴言的5:6、6:23、10:17、15:24。具有只有获得智慧的人才能够体验到的充实快乐生活的感觉。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是一条生命的路，它能带来在主面前的喜乐和在他右手边的永远的福乐。当我们期待永恒的快乐的时候，我们不能错过旅途中的快乐。事实上，诗篇作者在这个世界上经历的快乐的地方和上帝右手边的快乐是来自同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根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人一路上所经历的愉快的地方预示着上帝面前的永恒的快乐，所以我们在旅行的时候不敢错过他们。人们想起约翰福音中永生的概念，它是当下的现实，在来世达到永恒的成熟。以上呢，我们讲完了诗篇16篇所有的内容。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主是我们永恒的依靠以及温暖的港湾，更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诗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诗篇。上一堂课我们讲完了信靠诗篇第16篇，这一堂课我们要讲君王诗篇，诗篇的第二篇。诗篇第二篇其实是在讲说，你是我的儿子，今天我成了你的父亲。这首诗篇呢，在述说着上帝对宇宙的主权控制，为理解上帝与我们以及我们跟他关系之间奠定了一块试金石。而这首诗篇的关键主题在于神对世界拥有主权，上帝的主权在世上由他的受膏者代表，以及人类对上帝和他的受膏者的反叛是徒劳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关乎诗篇第二篇的内容提要。诗篇第二篇的内容和形式通常被认为是一首皇家诗篇，是为了某位以色列的君王登基而创作和使用的。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君王，但是考虑到他是作为序言的大卫诗集，它可能是作为诗篇第一卷，就是诗篇3到41的文学介绍而写作的。下面我们看关乎上下文的部分。学者们已经观察到诗篇第二篇跟诗篇第一篇的关系，并且注意到在诗篇第1-3的合集，也就是诗篇的第二篇到89篇的宏观背景下，诗篇第二篇和第89篇这两篇诗篇都是地上君王的诗篇，或者是皇家诗篇。他们呢，刚好作为早期版本诗篇的书档，似乎标志着他们所属的诗集就是皇家诗集。再来，我们来看诗篇第二篇的摘要跟结构。这首诗篇是以王权的神圣法令为中心，这里可以参考第二篇的6-9。那它的摘要结构如下，总共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违背主和他的受膏者的普遍法令，2:1-3。第二部分是主对普遍悖逆的回应，2:4-5。第三部分是主的皇家授权法令，2:6-9。跟第四部分是对世上君王的劝诫，2:10-12。再来我们看它的历史文化背景。在以色列的世界里，人们预计 当新的君王登基的时候，诸侯的邦国会利用他的政治脆弱性策划叛乱，以摆脱霸主的统治。有鉴于此呢，许多学者认为这首诗篇是一首加冕的诗篇，他们认为这是庆祝以色列君王加冕的诗篇。虽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以色列最大的附庸领地是在大卫的统治下发展起来的，并且不会在他的加冕典礼上就位。如果说受膏的君王是所罗门的前景，就更加遥远，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存在这样的臣民起义。而且除此之外，所罗门很难成为主称他为受膏者的理想君王。当然，除非这首诗篇只在描述理想的君王，就像诗篇72篇那样，就是一首关于所罗门的诗篇。另一种可能性是将诗篇视为对上帝、对万国的主权的庆祝。在最普遍的意义上，比如说诗篇的第18篇，包括了万邦、万民和君王，这里可以参考2篇的1-2节，泛指大卫的敌人或以色列的敌人。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经常是诗篇第一卷的主题。下面我们要看诗篇第二篇的难解字义的解析。我们来看2篇的第一节，经文提到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一节经文是在讲列国密谋，万民密谋。这里的动词谋算也可以翻译成阴谋，背后的意思是咆哮或焦躁不安。革命者形成了一个阴谋，可以用四个动词来描述，就是共谋、密谋、奋起和联合起来。而希伯来文的阴谋或谋算这个词也出现在诗篇一篇二节所说的昼夜思想里面，它的意义是默想而不是阴谋。这一节经文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问他们尝试这么做的原因，而第二个问题呢，是问他们为什么认为自己会成功。下面我们看二篇的二节，经文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里的受膏者呢，在古代的以色列提到君王是被油膏抹的，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的5:3。这节经文说，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膏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受膏者这一个词在犹太教中指的是弥赛亚君王，因此在福音书作者看来也是这样。在希伯来的圣经里面，弥赛亚并不总是指超人或者是神圣人物，它源自于受膏君王的想法，并且最终指定一位未来的君王，他将会实现以色列君主制未能实现的王权理想。在这个方面，耶和华神将进行干预，并且透过他未来的受膏者神迹般的实现这些理想。下面我们看二篇的三节经文说，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这个是在表达挣开锁链，脱去枷锁的意思。这个比喻有点像是顽固的牛打破并且摆脱了束缚。再往下我们看二篇四节，经文提到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这里的嗤笑是嘲笑，这是一种当面的态度。以赛亚呢，使用这个动词来描述主前701年亚述对西拿基利统治下的耶路撒冷的威胁，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37:22。这节经文说，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锡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再往下我们看二篇的六节经文说，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 这里的我的圣山暗示了圣所的存在。尽管大卫只是将约柜移到耶路撒冷，而他的儿子所罗门则在锡安山上建造了圣殿。在下面我们看二篇的七节，经文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里的圣旨指的是耶和华的命令。圣旨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法令。法令这个词的动词词根意思就是铭刻，在手心上的那个铭刻，从而使其具有作为法律文书的一个永久地位。比如说呢，埃及的皇家礼节包括了写下合法统治者的任命书，这个就成为他们未来统治的一个验证。那二篇七节的这个经文里面的讲的父子语言，跟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具有相同的含义，表明了它是对大卫王朝建立的一个历史参考。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再往下我们看二篇的九节，经文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这一节经文里头的动词打破是采用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根，而它的替代用法也可以翻译成统治，采用的是另外一个字根。其实是一本支持，这里的打破采用统治的读法，而另外一个译本就是塔尔根的一个译本呢，则是支持动词打破的这个翻译方式。有鉴于这一节经文后半部的平行隐喻，翻译成打破是比较可取的。尽管统治的这一个翻译方式并没有超出隐喻的范围，因为牧羊人确实用他的手杖通过分类羊群来达到一个统治的一个目标。这里可以参考利未记的27章32节，以西结书的20章37节，并且击退了羊群的入侵者。这里可以参考诗篇23篇的第4节。这边将粘土器皿，就是陶器打碎，其实是毁灭的常见象征。比如说这边可以参考一下以赛亚书的30章14节，还有耶利米书的19章11节。我们来读一下刚刚念的几节参考经文。首先是利未记的27章32节提到，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再来是以西结书20章37节，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再来是以赛亚书的30章14节，要被打碎，好像把摇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用以从炉内取火，从池中舀水。最后是耶利米书的19章11节，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摇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囫囵，并且人要在陀斐特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再来往下我们看二篇的十节，经文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这节经文里头提到应当醒悟，其实是指说要有智慧的意思。这个动词既暗示了政治精明，也暗示了心灵上的一种洞察力。再往下我们看二篇的十一节，经文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这里是在讲当存敬畏的心侍奉耶和华，当存战兢的心庆贺。第一个命令所讲的侍奉，是旧约常用来表示敬拜的动词。世界上的君主不仅被要求要服从，而且被要求敬拜。这里透过将主作为动词的受词来暗示君王要敬拜主。 这也是诗篇100篇第二节的一个相关记载。诗篇的100篇第二节说，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随后的命令提到战惊而快乐，或者是战利的庆祝。那当然字面的意思是喜乐的意思，跟前面是一个平行的想法，也是将敬畏和喜乐的概念结合起来的一个最合适的方式。这个必须成为敬拜上帝的特征，这两者是互补的，而不是排他的。再来我们看二篇的十二节，经文说，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里的以嘴亲子呢，是亲吻他的儿子。这个命令是有问题的，因为他莫名其妙地使用了亚兰文中的儿子这个词，但是尝试修改文本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呢，他显然是在呼唤人来服从。就好比如撒母耳在高摩扫罗为王时亲吻扫罗所说明的那样，这里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十章一节，以此向他致敬。撒母耳记上的十章一节说，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此外，英文的 RSV 跟 NRSV 的译本呢，把这里的亲吻他的儿子呢，改成亲吻他的脚。以上呢，是诗篇第二篇所有的难解字义解析。再来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二篇的神学见解。可以说呢，旧约中没有任何的主题比神的主权更加的重要。诗篇第二篇在国际舞台的背景下就教导了这一个主题。虽然以色列世界的国家以及我们的国家可能会认为他们的主权权利跟圣经上帝的普遍统治没有关系，但是这是错误的前提。主权的主会嘲笑这一种前提。以上呢，我们就讲完了诗篇的第二篇。这是诗篇的君王诗篇的类型。那虽然我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讲第二篇，但是其实听众朋友还可以参考18篇、20篇、21篇、45、72、89、101、110、132跟144篇。那往下呢，虽然另外一个分类是律法诗篇，总共大概比较明显的是第一篇、19篇跟119篇，而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讲过了第一篇，所以这里我们不再讲律法诗篇。下一回的课程我们会直接讲咒诅诗篇的其中一篇，就是第55篇。咒诅诗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只讲一篇，然而听众也可以参考另外的其他的咒诅诗篇，比如35篇、59篇、69、79、109跟137篇。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诗篇。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